作为教会牧师，他的殷勤是有目共睹的。作为领袖，他是个舍己的人。他的简朴是因为他看到别人的需要，提醒自己有许多朋友生活在世上艰难贫困的地区。秘书怀海德回忆道，回顾这些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早年所认识的斯托德为人无比正直，经过岁月的检验，还是一点没变。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解经家，也是一位表里一致、说到做到的传道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他活出了他所讲的道，十架门徒斯托德，作者文道。上周福音派领袖巴克刚过完他的90岁生日，而今天据那位被人称为约翰叔叔的福音派领袖斯托德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如果说巴克的经典之作《认识神》为许许多多的人开启了信仰之门，那么斯托德的当代基督十架就是在邀请我们高举十架跟随基督。5年前的7月27日，斯托德牧师安息天家，他作为传道人的侍奉生涯一直为人所敬仰，连世界知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也曾称他为当代最值得尊敬的牧者。他被誉为是除了汤普威廉外20世纪英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神职人员。斯托德是剑桥大学双优毕业生，也曾在1959年至1991年期间亲自牧养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长达32年。斯托德的接班人莱特博士评价斯托德说，就像摩西一样，他是神所给予神的选民的一个伟大的领袖，而且同时他也是世上最谦卑的人之一。凡是接触过斯托德的人中，都被斯托德的美好属灵品格所感染。很多人都说，斯托德是最像基督、最里外合一、最具普世影响力的仆人型领袖。拥有这么多美誉，斯托德却自称只是个平凡的人。斯托德出生于1921年4月27日，他的父亲亚诺是一名医生，曾在一战中服务于皇家军医院。母亲在斯托德以及两个姐姐还小的时候，就带着他们去教会读圣经、祷告。斯托德在10几岁时便清楚2件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倘若有一位神，我与他是很疏远的，我想找到他，但他似乎藏在我无法穿越的一团迷雾里。第二件事，我很失败，我清楚自己的本相底细，也清楚自己渴望羡慕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有一座巨大的鸿沟，我的理想崇高却意志薄弱，自己渴望成为那样的人，只叹力不从心。斯托德就读的高中虽然重视宗教教育，但并没有使他更多的认识神。他是在英国著名的学生事工读经会中决志信主的，那时他17岁，带领他归主的老师叫贝许。贝许很有远见，要为基督赢得英国。他的意向是，当国家未来的领袖还在某个高中就读，就要不断为他们能重生得救祷告。他常写信给刚刚决志的斯托德，让他更多了解信仰。后来斯托德在汤普威廉的讲道上开始认识到，他所强调的罪就是自我，他一生谨记这个概念。1940年斯托德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一到剑桥就立刻在校内找到福音色彩浓厚的剑桥校园基督徒团契，过不了多久他就成为了非正式领袖。当时校内的基督教信仰情况很糟糕，神学院教授几乎都是自由派人士，院牧及教授们十分藐视福音派，常常批判他们的信仰，取笑他们。在剑桥的基督徒学生运动团契也沦为自由派，因此福音派学生从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剑桥校园基督徒团契。 斯托德入学时，基督徒学生运动团契早已衰退，而剑桥团契是唯一复兴的福音派团契，加入保卫正统信仰的战局。当时正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学生人数大减，三一学院考虑把主日崇拜取消，斯托德和其他同学希望崇拜能继续进行。后来院方同意了请求，斯托德还成为了主要讲员。虽然他曾面对过自由派人士的不断攻击，但是斯托德很清楚，他是站在尊贵的行列中，这行列不仅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代广场沿路，还有清教徒、18世纪的福音派人士、19世纪的沈美恩以及20世纪的巴克。作为教会的牧师，他的殷勤是有目共睹的，与他同工作的人都说，他无论发起什么事工，他个人都是不计代价全力以赴的。作为领袖，他是个舍己的人，正如斯托德生前的一位研究助理斯蒂文森所说，斯托德并非逝世于今日，他半世纪前就死了，在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为他而死的那一刻就死了。也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宣告的，斯托德自此的每一日直到离世时刻都带着这样的死而活，好使他的言行能显露出一种不再属于自己，而是隐藏在基督里的生命。斯托德学到了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他热心于辩护和传扬神的道，即使别人常常对此嗤之以鼻，他学习当面指出人的错误观点，但态度优雅而坚定。他绝不会为了求和气而退让妥协，也不会在碰到自由派神学迷人或感人的说辞就软化自己的立场。他清楚自由派论点的错误有多要命，立论依据又极其单薄。斯托德的讲道十分清晰，信息源自基督门徒所传的福音以及耶稣牺牲的爱。斯托德的讲道不仅清晰，也是解经式的。斯托德认为，神的真理并非是你我思考出来的，也非教会所教的，而是圣灵透过圣道向教会所启示出来的。众教会和个人都会犯错，因为我们都难免有未受圣灵与神的道所管辖的时刻。然而，教会在这个时代如同每个时代一样，最缺乏的就是谦卑服服在圣道的权威之下，并且以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光照。斯托德全心接纳神的道，并且遵照其中的真理而行，他无意挑起争端或蓄意伤害妨碍任何人。他一向所关切的就是去查看诠释圣经所说的真理，他强调圣灵的工作。我的目的是只要大家能够更清楚地掌握领会到在基督里最重要的真理传承，好让我们能扎根其间成熟长大，并且更能承担责任，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圣灵的果子，也操练所有的属灵恩赐，就是神在恩典的国度中所厚赐于我们的。1952年，斯托德在剑桥大学基督徒福音团契主领一系列布道会，这开启了他日后在许多大学校园内主领布道会的契机。剑桥布道会听众蜂拥而至，聚会地点的招待人员必须不断地在走道上加椅子。许多年后，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查维克告诉斯托德说，我一生中听过最好的讲道就是你在剑桥的开场布道那一次。曾经一位知名的牧师问斯托德，当你要走上讲台讲道，知道有上千人在底下聆听你的每字每句时，你心中怎么想？斯托德回答说，当我走上讲台，我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我信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斯托德清晰而优雅地告诉听众，当中许多是饱学之士或文化精英，每个人所患的罪这个病症，唯一的疗方只有进入基督，也就是依靠加略山上所流的宝血。1966年，中马田67岁，斯托德45岁那年，斯托德在牛津一个为医生举办的聚会中主讲三堂查经。结束后，中马田出其不意地把斯托德拉到一旁，对斯托德说，我希望你能来威斯敏斯特教堂接我的位子。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赖伯顿，每当他听斯托德讲道，不禁自问，他怎么能对自己所传的福音这么有把握？多年后，赖伯顿认为，斯托德在讲道方面的成就不在于他对福音本质的体认，也不在于他如何解经， 虽然这两项都很重要，而是他这个人活出了所信的道。他说，我越认识斯托德，越受他的感动，而不是相反。有些人你越靠近他，就越失望，因为经不起近距离的观察。斯托德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坚决活得像他传讲的那一位一样。即使到了文化与自己大半辈子生活方式十分悬殊的地方，也是如此。斯托德之所以能在讲道时大有能力，更是依靠圣灵的直接表现。英国女王的法律顾问大卫·透纳曾这样说，我从未见过牧者在讲道之前像斯托德那样直接跪在讲台前祷告。他的侍奉是来真的，我也从未听过如此有权柄又清楚的讲道，叫人百听不厌。斯托德不仅在服事时祷告，而是凡事依靠神。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一个笔记本，里面有许多的折页，他为朋友、家人、牧者、陌生人，为上面记载的所有人代祷，名单不时更新。宣讲基督的十字架，也活得最像基督。这是很多接触过斯托德之人的感受。斯托德相信十字架能改变所有事情，它带给我们崭新的对神的崇敬，崭新而中肯的自我认识，崭新的传福音动力，崭新的关爱仇敌的能力，崭新的承受苦难的勇气。斯托德极力主张基督的十字架是赦免我们的唯一根基。他说，我们越高举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使之得荣耀时，就越当排除人类的骄傲。要看重基督的十字架，就要承认没有十字架，我们是全然失丧的一群。要看重圣灵的重生、内住和圣化的角色，我们就越要承认内在老我的全然无助。斯托德告诉我们，十字架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十字架既召唤我们要否定自我，也召唤我们要肯定自我。他说，我们的十字架既不是一个令人忍受不了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婆，十字架乃是一个看自己已死的记号。舍己并不是指舍弃掉那些奢侈的巧克力、蛋糕、香烟和鸡尾酒，当然也有可能包含这一切，但它真正的意思乃是否定自己，放弃拥有自己，弃掉自己按自己意思而行的权利。不过这只讲出了真理的一面，除了否定自我之外，主还让我们要肯定自我，因为在神眼中，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我们有神的形象。斯托德说，目前我们的状态乃是既有创造时的结果，又有堕落时的结局。我们要舍去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自己，乃是堕落的己，也就是我们心中一切与基督不相容的东西，而我们要肯定的自我和价值，乃是那个被造的自我，也就是在我们心中一切与基督耶稣相容的东西。真实的自我否定，即舍弃那个虚假堕落的自我，不仅不引到自我灭亡，反而是通往发现自我的道路。斯托德强调，我们千万别以为对邻舍传了福音，就是对他了却了责任，做得够多了。我们如果要跟随真正的耶稣，穿上主的鞋子，就要抓住每个机会行善，而这样的行善必须出自爱心。我们的善行会流露出我们爱的本质，而我们的爱又流露出我们信仰的本质。他竭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活出对基督的委身。他认为耶稣基督的主权应该遍及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层面，在每件小事上让神掌权。如果我们不能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展现基督徒里外合一的生命，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委身基督。担任过斯托德私人秘书55年之久的弗兰斯·怀海德对斯托德最有发言权。他说，斯托德是个很恩慈、很谦和的人，也喜欢服侍别人。斯托德替怀海德清理办公室的垃圾桶好多年，他总是想办法鼓励别人，感谢别人的效劳，几乎很少批评和责骂人。如果别人踩线了，他也很快原谅对方。他特别喜欢小孩，当孩子们羞答答地靠近他时，他总显得和蔼可亲，和他们正经地握手，用简单的语言和他们对话。秘书怀海德回忆道，回顾这些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早年所认识的斯托德为人无比正直，经过岁月的检验还是一点没变。 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解经家，也是一位表里一致、说到做到的传道人。他拥有深度的信仰和全然的委身，而他的信仰和实践绝不背道而驰。他活着就是为了服侍神、讨神喜悦，使他的名得荣耀。不夸口别的，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极少讨论他自己。斯托德信而顺服的典范，除了他的谦卑正直，还有他的简朴。斯托德奉行简朴生活，他觉得吃的太多是错误，浪费太多食物也是错误。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世上还有许多人在挨饿，至于我们的财物，我们只应拥有自己所需的，而不是拥有所想要的。凡是用不着的，就表明我们不需要它。他认为最好的开始就是每年做一次财务评估，学习把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捐出去。他的简朴是因为他看到别人的需要，是为了提醒自己，有许多朋友生活在世上艰难贫困的地区，他除了在心里纪念他们，也持续为他们祷告。这也就是为何他提倡基督徒要加强社会关怀事工。他在洛桑大会中坚持社会关怀应该是传福音的一部分，使得他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肯定。许多美国的年轻人的思想也被扭转。葛培里的儿子葛弗林那时才22岁，参加洛桑大会协助安排交通事宜。在此之前，葛弗林对父母的信仰没有任何兴趣，更谈不上要委身基督。但在洛桑大会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督徒相处的熟悉，实际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苦难，内心深受感动。几个礼拜后，在耶路撒冷的一家旅馆中，葛弗林把香烟扔到垃圾桶里，在床边跪下来祷告。有人问斯托德，是什么让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兴趣的？斯托德回答说，圣经。圣经看重穷人，关爱穷人，我没办法忽视这样的呼召。他最关心的是穷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困境，从他对待路上行人或餐馆服务员的方式，就能看出他关心他们。他在伦敦有段时间只有一双鞋子穿，他舍不得扔掉，总是让秘书带回去找鞋匠帮他补。秘书怀海德记得有一次，他们做完礼拜回来，斯托德和他的一个朋友，两人各拿一个垃圾袋，沿路捡拾空烟盒、空瓶子以及一堆塑料垃圾，最后捡了两大垃圾袋，斯托德很高兴。有一次斯托德去机场接客人，客人看到斯托德开的车很小，客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都误以为每个基督教领袖都开大车，而他每次旅行时，他总喜欢借住一般人家，而不愿住昂贵的酒店。搭乘飞机时，他也坚持坐经济舱，实际上他的住处也很狭小，这使人们再次看到他真的活出了简朴生活的真谛。相对于斯托德所推崇的简朴生活，那些所谓成功教会领袖的生活反而多数向社会盛行的模式靠拢。这些宗教领袖出门入住豪华酒店，拥有名车豪宅和强大的公关势力，可以拉抬他们的声势，人们很容易便将这些东西拿来衡量事工的成效。深受斯多德赏识的亚洲基督教领袖费兰杜说，所有蒙召的基督徒工人都想为神做大事，但斯托德向我们做了重要的示范，那就是即使没有这些世俗认同的成功标志，依然能带出深刻的影响。因此时代杂志把斯托德列入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斯托德说，他成为基督徒，因为只有耶稣可以满足人类所有的渴望，这是千万基督徒都有的经历。人心中有一个空虚，只有基督可以填满，人心中有一种饥渴，只有基督可以止息，以至于在斯托德的晚年，他写道，一旦我沦为长期植物人的状态，我不希望以任何的人工器材来延长寿命，我不眷恋生命长短，因为我有永恒的盼望，死后的生命更加荣耀，我绝不想让不必要的措施来妨碍我得着它。
耶稣为我背着他，十字架，十字架，耶稣用血 染红了他，他无力行走，跌跌爬爬，他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他用鲜血把冰冷的心融化，他用生命拯救了普天下。十字架，十字架，那是耶稣唯一的救法。十字架，十字架，我愿一生传扬它。十字架，十字架，那是耶稣爱的代价。十字架，十字架，